好，欢迎大家来到这一个 session。那我是 Paul， 我在台湾微软担任软件工程师。然后今天要跟大家在这边分享的是，如何在Windows 的设备中进行所谓的效能优化。OK， 这是今天的简介跟议程。那基本上呢，今天我会让大家知道说，我们如何利用跟如何去熟悉许多 Windows 有用的工具，那来帮助我们调查跟修正有关于效能调校的问题，那进而帮助大家来建造高效能的系统与软件。所以接下来的 agenda 基本上我们会包含的不同的议题，包括性能的基础、响应能力、on/off、内存占用跟多媒体应用各方面。然后这些议题呢，都是在效能调校这一部分呢，我们必须要去调查跟考虑的部分。OK， 所以开始的第一步，我们要来讨论一些在性能评估跟优化基础的部分。基本上呢，如果谈到所谓的 Windows 效能，大家可能联想到的是有关于硬体的效能，但是其实硬件本身并不能够完全的代表系统的效能。从这个图表当中，我们可以知道所谓的效能，系统效能是包含蛮多方面的，从硬件、软件、作业系统到系统制造商，还有预载的服务应用和驱动程式这些方面，这些都必须要一并的被评估。所以呢，在性能设计的流程，我们可以简单的区分为一开始的设计和规划，然后再来考虑效能的架构以及开发。Windows 有内建的日志收集，我们称为 ETW。那等一下会有更详细的介绍。那基本上呢，我们就是利用 Windows 提供的工具来测试并且量测所谓的性能，最后可以利用 WPA 来对性能的问题做非常详细的分析。那这一个部分呢，是一个反复的过程，用主要目的是用来验证，当我们发现问题的时候，我们根据问题提出解决方案，那这个解决方案是否可以解决这个问题？那透过反复性的测试呢，直到我们整体的效能能够达到预期的标准。所以在开始的测试中呢，我们有几个建议。第一个建议是说，我们希望优先以用户体验为主。简单来说，就是用户平常会使用的行为，像是系统的启动时间、播放影片是否流畅，还有打开浏览器、浏览网页这些行为的速度是不是达到用户满意的状况。因为这些体验呢，会很直接的反映用户对于系统品质的影响。所以我们可以利用 Windows 评估工具包来帮助衡量这些方案。那因为工具包里面有很多预设的测试，可以在 Windows 的设备上运行来进行优化，那当然就可以帮助大家满足用户的使用体验。第二个，如果你是一个软件开发人员，在应用程序跟服务还有驱动程序方面，我们得去评估关键的操作动作。比如说像是反恶意软件的扫描文件、驱动程序的加载，还有初始化所花费的时间等等。所以当你是一个软件开发人员，你必须要确定这些常见的操作是正常的，并且优化他们的性能。因为这些优化往往 也可以导致更好的电池使用时间。那另外呢，我们也建议可以搭配使用 ETW、跟 WPT 的工具，可以帮助我们来进行精确的量测，并且分析一些延迟的动作。所以另外呢，不仅仅是测量方案的完成时间，那我们同时呢也应该要评估系统上所使用的资源，像是 CPU 的使用率、磁盘的读写以及内存使用率等等，这些都在我们 Windows 性能工具包当中呢都有提供内建的测项，可以帮助评估这些性能的指标。所以我们刚才有提到 WPA， 那我们称为 Windows 性能分析器，我们可以用来帮助诊断性能相关的问题。那它主要呢是适用于一般的性能问题跟一些比较特别的领域，像是储存、浏览、开机跟关机等等。那我们也有提供更为专业的一些工具来帮助分析一些不一样的使用方案，像是说MXA Media Experience Analyzer 可以帮助你去诊断故障的音频或者是视频播放，以及一些即时通讯或者是摄像应用程序的问题。那对于图形相关的问题呢，或者是游戏相关的效能评估方面呢，我们则可以搭配使用 GPU View 这个 tool 来帮助我们进行分析。那这个工具呢，也包含在 Windows 性能工具包里面。OK， 所以刚才有提到ETW， 我们主要是利用 ETW 来测试你的代码，提供更为精确的性能量测。那什么是 ETW？ETW 主要是内置在 Windows 操作系统中的服务，可以用来快速而且灵活的动态跟踪系统活动状态。所以它不需要重新的启动，或者是重新启动应用程序来进行跟踪。也就是说，我们可以针对问题发生的当下，直接去收集 ETW 日志。而 ETW 可以帮助我们捕捉到的是我们所谓的性能状态，这些状态包括系统中大多数组件的事件以及资源使用的状况，像是 CPU 硬盘内存网路等等。然后你可以用来评估与应用程序的关联行为和一切发生在系统上的事件，所以我们可以透过 ETW 来帮我们准确而且清楚的判断出有可能导致性能瓶颈的根本原因。OK， 那这边给大家一些简单的demo， 就是说我们如何使用评估工具包、性能记录器和性能分析器来进行所谓的效能的调校。OK， 首先呢，Windows 评估工具包，基本上我们会建议大家可以安装完之后，可以去执行 Windows Assessment Console。 那这个工具呢，当你执行的时候，它会类似我们所谓的我们称为中控台。这个中控台呢，主要就是提供使用者可以去run一些内建的测试。那举例来说，我现在想要跑一个测试，我可以挑选内建的一些测项，像是它有快速启动的评估，或者是完整开机的测试，甚至是有关于 memory footprint 的测试，以及photo 的 handling， 这些测项都可以加入你的评估当中。 那我这边稍微操作一下，让大家知道说我如何把这些预设的侧项加入到我这个工作当中。当你加入的时候，每一个侧项都有提供它一些预设的值，那当然可以根据你的使用需求去做一些变动。比如说这是快速启动的测试，所以它会去模拟系统在重复开关机过程中所耗费的时间。那预设的测试的次数大是三次，所以你可以根据你的需求设置更多的次数，比如说十次。那它会取十次测试的实验结果取平均，得到更为精确的值。那当然相对的花费的时间也会更多。所以我们透过 WAC 帮我们跑测试之后呢，我们可以产生相对应的结果在这个中控台上面来进行基础的分析。那另外一个是 Windows 性能记录器。那有些人会说有些测试可能没办法满足我的需求，因为我的问题可能是发生在某次偶然的操作当中，或者是这个操作并没有被写入我们预先放置的侧项当中。那我们就可以透过缩写是 WPR， 它其实就是 Windows Performance Recorder。 那顾名思义，它其实就是用来记录问题发生时系统的状况，那也就是我们称为的 ETW 的 log。 那它操作其实也是很简单，比如说你现在在 run 一个应用程序，那这个程序可能有很明显的延迟状况发生，或者是直接崩溃没办法运行。那我们可以透过这样收集 log 的方式，简单来说，你可以挑选你所需要的一些资源的事件加以记录。像如果我对 CPU 的使用率跟磁盘读写的动作有兴趣的话，我可以勾选这两项开始收集事件发生的当下。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呢，我就可以去操作有问题的这些步骤，最后我可以将 log 给储存下来。然后这边你可以打一些描述，然后储存。OK， 所以储存完以后，它基本上就已经帮你收集了 ETW log。那这 log 当中就是包含你刚才操作所有问题发生的所有系统的状态。那这边有一个连结，你可以快速的打开 WPA。根据所收集到的 ETW log 进行更进一步的分析。那 WPA 呢，其实是一个很有用的一个工具，因为大家都知道说，在性能调校这个领域呢，其实蛮多知识是需要去学习的。那基本上这个工具提供的一个比较容易上手的一个方法，让初次接触效能调校的使用者可以透过图表化的分析，很清楚的了解到说当下系统资源使用的状况。比如说我对刚才收集的 CPU 的使用效率有兴趣，我可以把 CPU 分析 CPU 使用率的这个资源图表拖曳到分析的页面中，我就可以针对这一段期间发生的所有 CPU 的事件，甚至根据不同的执行序去了解说当下 CPU 使用的状况，然后还有一些堆栈的stack， 我们可以再做进一步的分析。那如果你对磁盘读写的状况有兴趣的话，我们也可以进一步的分析。所以你可以看到它是提供一个可视化的表格，将一些我们认为比较没办法解读的一些系统状况给完整的呈现出来。 那这个部分呢，我们在相关的实验讨论当中都会有更进一步的介绍，并且带大家实作这一部分。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参加我们之后的实验的讨论。OK， 所以接下来让我们谈谈一般系统和应用程序的响应能力，然后说明几个关键的概念。OK， 所以响应能力应该是所有性能调校的重点，因为一个反应迟钝的系统或者应用程序，很快的就会让用户感到不适，而且不满意这一个系统。所以我们有几个必须要考虑的关键的部分。首先呢，在不同的操作上面会有不同可接受的速度，所以呢，我们要考虑的是说，在不同的场景或操作当中，用户的期望值应该要怎么样去定义，来确保功能的最佳化，然后而且确保我们能够达到客户预期的目标。另外呢，我们建议对于低端设备的测试，应该要更加的专注在这方面，因为在低端的设备优化程度的多寡所带来的感受会更为明显。那而且性能呢，本身会受到像网络状况、内存状况或者是工具工作背景而影响，所以不论是 CPU、GPU 或者是磁盘、显示器分辨率、内存、网络、电池，这些呢，这些资源呢，都是我们要一并所考量的。所以分析本身来说应该是整体性的，而且是全面性的来考虑。那微软所提供的工具可以让你拥有这些资源利用的整体的视图，来帮助优化非常重要的响应能力。所以这些是一些测试场景的例子，然后这些结果呢，都会影响所谓的客户的满意程度。所以接下来我们的实验将会讨论包括启动应用程序启动时间和用户界面相关的优化实作。所以如果你有兴趣的话，也欢迎继续加入我们接下来的实验的讨论。OK， 所以说到这里，我们就开始要介绍说一些实际我们在进行分析的时候可能会遇到的一些问题。那比如说我们现在着眼在一个特定的方案当中，第一个步骤呢，我们要去定义所谓的性能目标。那一般来说呢，我们会将一个测试的场景，比如说操作某些应用程序等等，或者是开关机，我们会以启动跟停止的事件经过的时间作为参考的数据。那这个部分可以透过 ETW log 的收集呢，得到精确的评估。那根据人类感知的前提下，我们可以设定一个目标和一个上限值。如果我们测试的结果发现所花的时间超过上限，那我们会判断为不合格的性能测试，所以我们必须要进行所谓的优化。那比如说当你启动应用程序，用户期望500毫秒为最佳，然后1秒为上限值，所以当实验结果超过1秒的时候，用户就会开始觉得有一些明显的延迟问题发生。那还有像 UI 的互动，比如说像操作跟点击还有控制来说的话，通常经过的时间会快很多，像是100毫秒至200毫秒之间。所以大家这边有一点要留意的，就是一个正常人他无法察觉到低于100毫秒的目标。所以如果你的目标跟上限值设于低于100毫秒来说的话，其实是没有意义的。OK。所以当你定了目标之后呢，那你发现到说这个 经过时间超过你所预期的，我们怎么接下来开始我们的量测呢？跟分析。那一般来说，我们称为关键路径的分析。通常我们第一个可能会怀疑的是说，是不是有一个 CPU 的瓶颈，或是类似的东西导致说响应的问题。但往往有时候响应的问题不是因为 CPU 的瓶颈，所以它可能是在等待某些工作来完成它原本的工作。所以要诊断这些问题呢，我们可能就是要遵循这所谓的关键路径的分析。简单来说，我们现在做一个工作叫做 T1 来说好了，那中间你有发现它被打断，那有可能是在等待另外一个工作完成，所以到底在等谁呢？我们可以透过 EDW， 然后搭配 WPA 的工具做关键路径的分析。那最后呢，我们发现说，他在等待另外一个工作完成，而另外一个工作也在等待另外一个工作完成。透过这样的分析逻辑，我们最后可以找出说，他可能最后是在等一个 DPC 的事件。所以我们一般来说分析的手法就是遵循这样的原则，找到真正的可能的原因导致整体时间被延长。所以呢，如果任何一个等待的原因被删除或者是减短，总体的持续时间就有可能会被改善。那这边有几个大原则，就是让大家知道说如何我们可以用来在系统当中我们可以用来帮助提高响应的速度，像是最大限度的减少资源消耗，确保没有阻塞的读写动作，还有针对不同的硬件组合量测运行的时间。那最重要的是说，软件不应该在不需要的情况下被执行，我们必须要利用计时器将唤醒的次数减少或者是延后执行，然后以及我们必须要进行所谓的内存优化，这等一下会再更进一步的来讨论。所以呢，这些都是优化的关键。那优化的同时，我们也发现到其实也可以延长电池的使用时间。OK， 所以另外一个关键的分析指标是开关的切换。那接下来我们花一些时间来介绍。其实开关转换呢是另外一个影响系统质量的关键的场景。那也就是我们常讲的开机、关机、睡眠、休眠等等。这些转换呢所需要的时间是通常是从一个低功耗的状态到真正的进入 Windows 桌面，而用户可以开始使用电脑进行他们的日常工作。所以这整个过程当中可能会占用大量的磁盘的读写以及 CPU 资源的使用。那因为这些通常会被OEM 预载的软件服务跟设备所影响，所以而且我们也发现说往往长时间开机的等待是因为预载过多的启动程序。所以我们针对所谓的 on off 开关转换这个部分呢，我们有一些建议的目标值。那我们的建议目标值呢，主要是来自我们用户调查所得到的数据，并且根据不同的设备的价格跟用户的期望来定义。那比如说以那个笔记本来说好了，快速启动希望能够在20秒之内，然后像是挂机待机挂起的秒数呢，我们希望能够在7秒之内。那因为另外一个项目是平板电脑，因为平板电脑不支援快速启动跟 S3 睡眠，所以我们就是定义现代化待机退出的延迟跟重启的时间。那当然这个值呢可以根据你们的需求去做变化跟自己去定义，那这边只是我们的建议值。所以我们这边会举一个例子叫快速启动，那刚才有提到蛮多次的。那其实 所谓的快速启动是什么？快速启动是指Windows 8所提出来的一个新的启动模式，它主要是用来取代传统的开机，来加快开机的速度和性能。那它的概念呢，主要是说它会将系统的状态保留到磁盘，也就是我们所称的休眠的文件。那所以当你启动系统还原的时候，会从休眠文件读取系统的状态，来加快开机的性能。那往往内存的使用率呢，会影响这个休眠文件的大小跟写入磁盘的速度还有时间。所以在快速启动的分析上面，休眠文件的分析也往往是我们分析上的重点。那这边有一个快速启动的流程图，从BIOS 的初始化，还有休眠文件的读取、恢复设备，然后到最后的 POS、ON 跟 OFF。 那其实你可以发现到说，快速启动其实是一个阶段接着一个阶段去完成的。所以呢只要有一个阶段有明显的延迟状况，都有可能会影响整体的开机的速度。那我们另外也有发现说一些预加载的应用程序，它其实会很明显的影响到最后阶段 POS ON OFF 的时间。所以这些都是我们要进一步来分析讨论的。OK， 所以这边有一个demo 给大家知道说，我们怎么透过 WAC 跟 WPA 来查看快速启动的一些项目。那就像我刚才说的，你可以透过 WAC 挑选一些预设的测试来做测试。那其中一个就是所谓的快速启动 （fast start）。那等它跑完以后，你可以在 WAC 里面查看测试完后的结果。那我可以把它放大，让大家更仔细的看到。所以当这个测试跑完之后呢？你们就可以很清楚的看到说这一台机器，你用来测试的机器，它在关机的时间花了多久时间。像这个可能就是 8.5 秒，然后在 BIOS 初始化花了多久时间，以及总体开机时间花了多久，像花了30秒，其实快要31秒了。那其实我们就可以知道说，关机开机的时间来比较，我们发现开机的时间好像特别长。那我们就可以透过Tool 帮我们收集的这些数据呢，我们可以展开去根据不同的阶段去了解个别阶段的开机时间。因为就像我刚才说，开机快速启动是一个阶段一个阶段的去完成，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主要开机阶段呢大概花了 8.8 秒，而在 POS ON OFF 最后一个阶段到呈现桌面那个阶段呢，它花了22秒才完成这个阶段。所以我们可以再根据 POS ON OFF 这个阶段再去做进一步的分析。那它透过阶层化的展示呢，我们可以知道说这个阶段当中的 CPU 使用率跟磁盘的使用率。那我们可以再展开知道说更详细的数据有关于 CPU 使用率部分。那除了在 WAC 进行这个基础的分析之外呢，我们可以搭配使用 WPA。 来进行分析。那其实应该是说 WAC 上面呈现的是数据的呈现，那它提供比较基本的分析。那如果你想要看更多的资讯来进行更详细的分析的话，就可能要搭配 WPA Windows Performance Analyzer 这个 tool 来分析可能的原因。 那你可以看到，就像我刚才说的 ，WPA 它有很多有用的分析图表，你可以拖曳进来辅助分析，因为它是在一个同样的时间轴上去收集的。那以这个例子来说，你可以看到说，我们可以看到很明显的关机的区间，然后以及总体的开机时间。那我们可以展开，我们刚才有发现到说，主要开机时间跟最后阶段的 post on off 开机时间，看起来 post on off 这段开机时间是有明显的延迟的状况发生，所以我们可以透过 WPA 搭配其他的资源分析的表格来帮我们厘清问题，并且发现到可能导致的原因。那我们甚至可以在这个工具当中，直接放大到我们所要观察的这个区域。那经由这样的分析手法，搭配 tool 使用，其实可以帮助一般的使用者更能够去了解，效能背后所代表的意义。那这个工具呢，它提供了很多方便的操作，比如说你可以只秀图表，或者只秀图形，或者是只秀表格。所以它上面提供的资讯很多。那我们在相关的实验讨论，我们会带大家实际操作，并且了解这个工具如何去使用。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参加我们接下来的实验的讨论。OK， 所以刚有提到说，以刚才例子来说，可能我们在 post on off 开机的最后那个阶段，看到很明显的延迟的状况发生。那一般来说，这有可能就是大量的预先加载的软件所导致的。所以我们这边有一些指南，针对 OEM， 根据他们 image， 然后额外加载的这些软件，我们一些建议给大家去遵循。那可能就是不要启动不必要的内存常驻程序，那并且呢使用触发器来启动服务，所以可以尽量的避免所有的服务在同一个时间一起运行。那也利用任务计划程序来推迟启动的进程，也就是说我们希望在开机过程中不要去做额外的动作。那其实大家有时候也会有经验，说有一些OEM 他可能为了增加他们产品的价值，所以他可能预先挂载了，帮你们安装了很多可能用不到的程序，所以在开机过程中，这些程序也一并的被执行，导致整体开机速度很明显的被延迟。所以这个部分呢，就是我们希望能够去改善的部分。那另外呢 ，Windows 本身也有提供所谓的自动维护，来执行一些定期的任务，比如说像 Windows Update 的更新，或者是扫描病毒扫描等等。那我们都希望说，这个动作呢，可以透过自动维护的方式，在晚上或者是使用者不在电脑前面的时候才去进行这些动作，尽量的不要去干扰使用者在操作电脑的时候。OK， 所以呢，这些有一些建议都是很有用的，那大家可以上我们 NSDN 上面有很多很详细的介绍，针对这些优化的建议。那其实有个观念要跟大家分享，就是说在效能的优化当中呢，往往不会只是因为单一的事件或者单一的应用程序而导致所谓的不好的效能产生。有时候呢，它是一个整体性的一个概观，也就是说可能有不同的执行程序交互作用而导致响应能力 受到影响，或者是电池使用时间可能没有你们预期的使用时间。OK， 那另外一个我们也觉得很重要的一个必须要去分析的一个项目是有关于内存的占用问题。那内存使用状况对驱动程序和软件很重要，因为它决定了有多少内存可以被使用在其他的应用程序，而且呢，我们希望能够以更少的内存保留给硬件的设备，然后释放出更多的内存给系统。所以其实优化内存目的就是要确保响应的速度还有流畅的用户体验。那我们不希望用户在打开他们的任务管理器的时候发现说80%的系统内存都已经被用掉，他们只剩下20%可以使用。而且我们在分析的过程中也发现更低的内存使用率通常也意味着更好的电池的使用时间。OK， 所以这边有几个关键性的影响因素我们分享给大家。第一个是驱动程序，那这是有关于代码的编写，所以在代码的编写当中我们必须要考虑到内存的分配以及优化。然后呢刚才有讨论到的保留给硬件的内存必须要仔细的去评估，因为像一些低内存的设备，像只有 1GB 这些设备，几百 MB 的使用呢往往都会有显著的影响。然后最后呢是 OEM 预载的一些软件跟一些增值的服务，还有启动过程中的一些执行程序，这些都必须要仔细的考虑而且进行优化。所以这边有一个我们的目标建议啊，就是针对低内存的，像是只有 1GB RAM 的状况下，那你可以看到说我们这边有很多的指标，然后像是刚才有提到的非分页的内存分配，我们建议能够低于30MB， 然后跟软件预载这些程序呢，希望他们占用的内存能够限制在400MB 之下。那所以呢就可以搭配我们有用的工具，然后我们的工具有包括内存使用的评估这些等等，所以这部分我就不在这边多做琢磨，因为我们在接下来的实验讨论当中会让大家实际的去操作，并且了解memory 这一块呢，我们怎么样用 tool 来做进一步的分析。OK。这边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可以在这边跟大家分享，就是说究竟在 Windows 我们是怎么进行 memory 的管理。那透过这样的方式我们也会去理解，当我们在分析 memory 的时候，为什么我们一直觉得可用的缓存空间必须要被妥善的保存，如果没有的话会对系统的响应能力造成很大的影响。第一个就是说，一开始呢，没有用的内存会先放在可用的储存池 ，OK。然后呢，每当进程进行分配使用的时候，它就会调用这个可用区的内存转存到工作级。那如果解除分配呢，它又回到可用的暂存区。可是呢，当页面的内容被修改，比如说修改的文件等等，内存就会被转存到修改后的列表。然后过了不久之后，这些数据就会被作业系统保留到磁盘。可是呢，当文件被取消映射，就是之间的相关联性或者是关闭的时候，没有被储存的资料就会被先放在缓存区。那当你的进程再次需要这些数据的时候，我们系统就会发出软错误。也就是软错误来要求 调用缓存区的数据。OK， 所以当延长的时间过去，而且数据也不在缓存区中的，那我们就必须要由磁盘去做存取的动作。那这些的请求就被称为硬错误。所以如果硬错误直接跟软错误比较的话，我们会发现说，从缓存区读取资料，应该是说从磁盘读取资料远比从缓存区读取资料所花费的资源来得多，因为它有可能需要额外的磁盘的读写的动作，所以我们应该要尽量避免硬错误的发生。那这个就依赖缓存区的空间是否足够，因为如果缓存区空间足够的话，它就可以存放这些有用的资料，有需要的时候才再去做存取。那如果缓存区空间不足的话，变成每一次工作级就要去磁盘去做资料存取动作，这一方面所花费的资源就会相对来得大。那这些流程呢，在我们的工具当中都可以很清楚的被观察跟呈现出来，所以我们可以来进行这样的分析。OK， 所以我们刚才有提到说，去访问 RAIN 的成本远比从磁盘读取来得低，这也就是我们为什么提到说要有足够的缓存空间，让我们来更有效率的使用。所以呢，我们就要问自己两个问题：为什么缓存空间会不足？可能是内存的使用量不断的增长，那我们称为稳定状态的使用。那另外一个呢，为什么有时候在某些特定的场景会造成大量使用内存？那我们称为所谓的瞬间峰值。所以这两个问题我们必须要来问自己，然后进而去提供有效的解决方案。OK， 那这个展示呢，我们会在 Lab 谈论更多，所以我这边就不再多花时间解释。简单来说，也是透过 WAC 去 run memory 的测试，然后透过 WAC 跟 WPR 来收集相关的数据，然后再用 WPA 来做更进一步的分析。OK， 所以这边有几个建议呢？简单来说，我们要求较低内存使用的硬件跟驱动，而开发人员应该专注在内存的分配跟应用。然后呢，像刚才提到的两个问题，如何减少稳定状态的使用，跟减少那种短暂峰值出现的机会。因为如果有短暂峰值出现的机会，它可能会把原本放在暂存区的有用资料给踢出去，所以会导致硬错误的发生。硬错误就是说，这些资料你必须要回过头去磁盘去做读取，那这是我们不乐意所见到的行为。那对于驱动程序来说呢，我们要专注在不可分页的内存，因为这是固定使用的一个成本。所以诸如此类，我们会在实验的session 会谈论更多。好，那最后一个部分呢，让我们谈一下有关于多媒体的部分。那我们都知道说，客户都希望他们的设备可以提供高品质的媒体播放经验，所以像是跟家人或同事的视讯会议啊、听音乐啊，或者是打开串流媒体的视频，我们都希望设备能够提供很卓越的性能跟质量。OK， 所以呢，在即时通讯方面呢，我们有几个部分是要去考虑的，像是音频跟视频处理的硬件跟固件呢，都必须进行优化。然后呢，编码质量也必须要去留意，比如说，可能会导致的视频的损坏啊，跟颜色失真的问题。那这些呢，都可以透过我们刚才提到 ETW log 收集问题发生的当下，然后再辅助利用其他工具来帮助分析问题。那这边呢，有几个就是当我们在做所谓的通话的时候常见的音频问题，比如说像有回音甚至很模糊的问题产生， 那这边有一个我们录的音声音、所以大家可以知道说在双方面对话的时候可能会有这种模糊的状况产生，那有一些解决方案是我们建议大家去采取的，那怎么去分析这些问题呢？等一下会再讨论。那另外一个是背景有很明显的噪音产生，所以你会听到一些杂音的产生，那有可能就是说你的麦克风必须要用大于60dB 的信噪比，然后尽量的远离风扇，因为有时候风扇会影响麦克风收音的品质。那比如说有时候声音太小声，这些有可能都是扬声器的瓦特数不够或者是大小不敷使用。所以除了刚才提到这些 tool 呢，我们另外的 tool 叫 HLK， 那它基本上有提供音频还有摄像捕捉测试的测试，所以它可以用来验证基本的像 Skype 或 Link 这些的表现是否在你的机器上可以运作正常。OK， 所以在音频跟视频播放当中呢，我们有一些验证的目标必须要去注意。那比如说像这个影片，我们就可以看到很明显的延迟的状况发生，那这我们通常称为比如说像毛刺，就是 glitch 的状况会发生。所以诸如此类的问题，像声音影像甚至是录影还有照相这些问题呢，摄像这些问题都可以透过我们的相关的测试去帮忙验证，然后再搭配使用有用的 tool 来进行分析。那我这边有一个 tool 是我推荐大家使用的，在有关于视频音频方面的分析必须去使用的一个工具，那我们称为 Media Experience Analyzer， 称为 MXA。那它其实有一点像是我们刚刚提到的 WPA， 它主要也是将一些性能用视觉化的方式呈现出来，所以可以让你很清楚的搭配不同的性能来分析可能发生的问题。那这工具呢都是免费可以去下载的，所以大家可以上网搜寻MSA，应该就可以找到下载 的地方。 OK， 所以我这边很快的让大家知道说 MXA 我们怎么用它来做分析。那基本上呢它比如说这个 case 来说的话，它是在播放声音的时候有很明显的延迟，所以我们可以透过收集 ETW 日志，然后呢再用这个 tool 打开进行分析。那我们如果在工具里呢，我们找到音频发生的区域，比如说我们从 Table 1最上面那个表格，我们发现到说，哎，有一个音频发生的一个标示，那我们可以透过这个区域把它放大，并且去了解到说，在问题发生的时候是不是有一些延迟的状况产生？那我们会看到有一个延迟的线程发生。那这个其实是音频播放引擎的在播放的时候它有很明显的延迟，而导致我们所看到的音频故障的情况发生。那我们再搭配使用第三个表格堆栈的图表，我们可以看到一个驱动程序在扫描网路数据的时候，右上角我们看到那个堆栈的状况，我们可以知道说有一个驱动程序在扫描网路，所以呢它调用的时间让长于20ms的时间。所以也因为如此该驱动程序在调用的时候呢会影响音频引擎的操作，然后所以导致了接下来音频播放的毛刺的状况发生。所以这是我今天大概的一个概观，有关于如何在 Windows 设备上进行所谓的性能调试方面。 那我们接下来这一两天中，这两天当中呢，我们有五个实验的讨论，那会分别针对我今天所介绍这些工具，还有分析的场景跟方案呢，我们都有详细的介绍，可以让大家在我们准备的电脑上面做实作以及练习。OK， 所以就是大家如果有任何意见的话，都可以上去这几个连结提供你们有用的反应给我们。谢谢大家。